什么时候我的印象中第一首洗脑歌的出现，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叫两只蝴蝶。你记得这首歌吗？你甚至现在都能唱出来。为什么你能唱出来？够洗脑。其实我没有故意学过这歌，对吧？没有故意学过。但是呢，就大街小巷都在放，我记得是2003-04年左右，应该是十几年前了吧。结果呢，后来就你说他脑子里面不停的就是亲爱的慢慢飞什么的，就是不断的在他回想这个旋律，就这个词不断的这个东西挥之不去，是吧？后来这个套路就被很多人都学会了。你发现每年都有两三首这种神曲，洗脑的神曲，Gangnam Style 这类东西，是吧？每年都有一两首就在你脑子里面一直转转转转转的这种，这就是音乐这种东西。而为什么这样的东西我们觉得有时候好听，你说叫朗朗上口，可是这个东西也不是很好听，它为什么它就能够来洗你的脑呢？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重复性和那个简单的旋律，尤其它的节拍设置是很有讲究的。它那个节拍设置大致是你的心跳，或者略快于你的心跳。它如果想让你激动，就略快于你的心跳；它如果想让你安静，就比较接近你睡眠时候的心跳。这是节奏。旋律的方面就是让它简单重复，简单重复再加上某种有暗示性的节奏，这东西加起来在巫术的传统当中，这就叫做咒语，是不是？这就是念咒语，咒语就是这个意思。而咒语的核心就是有重复性。我记得就是你想，如果你想写一种很神秘的诗，一个诀窍，你装的你很会写诗，就是你建立仪式感和重复性，就会显得你这个诗就好神圣。比如你说，我今天一早来，然后转至来到杨小会，我把椅子摆成三个一行，四个一排，我绕着它走三圈，把那本书放在上面。你觉得就这么写一下，然后你再写，我又有一天去了另一个地方，我同样摆三排，是吧？我放本书，然后我怎么样？就是你当你说这个话的时候，做这个事的时候，哎，让你觉得哎好神秘，好有意思。其实你在说的就是一个仪式，你在说的是一个可重复的仪式，有象征和暗示意义的仪式。你是完全可以变成我走到某个白桦林，我在那个密林中间的唯一的那个树墩子上，我绕着它走三圈，我把带来的那个羊毛撒成灰放在上边，我磕破手指尖的滴两滴血。你可以想这是在干什么？很多的歌词就是这样，它在那个重复当中给你一种洗脑的一种咒语的力量。所以说这么多的意思，就是我想说的是这里边提到的新纪元啦，这种洗脑啦， hip hop 啦，这个暗黑的东西都是这样的。这个 hip hop 被禁是太正常了，因为这个东西都是黑人弄出来的。黑人的这个歌词你仔细看，你要真的研究过，这不是研究过的，它里面大概都充满着一种怎么讲呢，就最简单说吧，很多有一半以上在描述他吸毒的时候的感受是这种。那你想这个带来的是什么影响呢？包括说著名的有一个甲壳虫，有没有听过 Beatles 有一首歌，我以前还挺喜欢听的，好像叫做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 就是天空中的佩戴钻石的露西，有这么一首歌。你听着觉得很浪漫很美，但你想这个意象，一个叫露西的一个小孩，一个小女孩在天空当中飘荡着，身上带着钻石，这个意象好像整个歌词写的你就觉得很诡异了。他好像在写我在海面底下透过水面看到天空中一个小女孩带着钻石，那么轻柔浪漫什么什么的，就这么唱的。而且这三个词 LSD 其实就是迷幻药水，它是明告你我是在嗑药水或者感觉。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些年朝阳群众抓了好多艺人就是吸毒的，对吧？那可真不是在抓，他不吸毒都是不可能的啊。你那个最近抓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女权，对吧？你以为那像风一样的自由，他说的是啥呢？我给你冷酷到底是啥意思呢？那可能在描述他的感受嘛。 所以音乐是有这个能力的，你可真的是要有一个分辨，要特别危险。所以就是音乐工具能够直抵狗脑的病的这句话是吧，你的理性防线是不好使的啊。就是如果你唱的是圣诗，很多人听到圣诗他潸然泪下，他感动，他敬拜，他匍匐，一样的道理，他在听到音乐的这个震撼的时候，他人一般不太用理性来去想这个事儿，是吧，他诉诸的是情感嘛，对吧。而那个邪恶的音乐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他直接绕开你的防线，直抵你的这个中心。所以一个孩子要是从小就开始听那些个糟糕的音乐，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真的很危险。这个比他读了100本坏书还要可能更危险，比他看了什么一个糟糕的电影可能更危险，因为这是听的。我们昨天说过听和看的，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听神的话，你如果不听神的话，你再听魔鬼的话，那个东西会洗脑，在脑里边两只蝴蝶一直飞的，就这样，非常可怕的。就我仰望月亮之上，就总是有这个东西在里面。我说这个时候，我是有感受的。我昨天晚上我又睡不着觉啊，但是我就发现我脑子里边不断的在唱一个，不是在唱，就是有一个旋律在重复，就是之前在网上听过的一首歌，也有点像口水歌，但还其实还不错，叫起风了，就是那个起风了的那几句话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所以我真的有切身感受，那个东西真的会影响，尤其是在你的抵抗力降低的时候，我说失眠的时候，什么的时候，它就冒出来在你的头脑里盘旋，那真是余音绕梁，你真体验到了。问题这个绕梁的余音，如果不是圣乐，那就是别的音乐，所以这块一定要是重视哈。所以我小时候最喜欢听的就是那种 disco 音乐。我后来的总结，是不是我总听这种快节奏的东西，导致我的心脏的心跳被带的，现在就变得很快，就带节奏带坏，带出心脏病来了，是吧？但是直到现在，这个品味很难改。我现在仍然会就是很喜欢听那个80年代那种意大利的那种 disco 曲风的东西，这就胃口坏。不是那么太喜欢听巴赫，说实话。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喜欢听正常的东西。但是这个音乐一定是要有怎么讲呢？要有神学，要有正道在其中，归正它。然后老师也得有一个相应的音乐的品位来教给孩子，说这叫洗脑，这个叫朗朗上口，是吧？这个叫做简单简陋 low， 这个叫做简洁和谐，这里面是有区别的。这个叫做繁琐和嘈杂，这个叫做复杂和精致，是吧？这是不一样的。这个叫好听，这个叫做是催眠，这是不一样的啊。而且里边那个歌词的内容啊，音乐的那个意思都是要有的。所以比耳朵受洗更重要的是灵魂受洗。你光说他的音乐素养高，他就能怎么样？希特勒和斯大林都非常爱好古典音乐，那音乐素养老高了。啊，斯大林就是终身都在听那个好像拉赫玛尼诺夫吧还是谁，而且他都保护这个音乐家都怎么样，但仍然不改他是个杀人魔王这个事儿，是吧？所以这个东西是，哈，就这样。
所以现在很所谓的基督教的音乐，该如何界定呢？因为好多东西可能也在听，但是确实。觉得不是
意思
很大，就是怎么样，这要怎么选？
哎呀，面对摄像机，我是说是不说呢？我感觉我说了就会得罪人，但是还是说一说吧，尽量的让他中立的来表达一下。咱们现在家庭教会唱的赞美诗大概有4个来源，一个是这个以迦南诗选小敏诗歌为代表，对吧？是我们都很会唱的。一个呢是这两年开始流行起来的这种像赞美诗选那个系列，就是港台尤其是台湾，是吧？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古典圣诗诗篇啊这些。再有一种呢是这种美国为代表的美国的那种新福音派那种新福音音乐。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个You Raise Me Up 这种，1万个理由是吧？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说的是美国福音派的这种东西。 而那个赞美之前那些，大家应该像雪花飘一样那个，是吧？传统圣诗呢，就是小敏的这个，以及那个西方古典的圣乐，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啊，奇人点的相对来说都比较古典了，是吧？还有一些更传统的，像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啊，那都是可以追溯到路德的，是吧？所以大概就这么四个来源。你要逐一分析的话，美国的这个新福音派的这个音乐呢，就还可以，还不错，相对来说。而台湾这个福音派的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只能说它肯定不适合在主日敬拜，这是比较能确定的。我说的就是像雪花飘逸这类的哈。而这个小敏诗歌呢，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对它呢有两个极端，有一个极端呢，就是有人会把它捧到一个特别至高无上的地位，借助我们都熟知的一个纪录片，现在就不说了，是吧？认为这就是等于是当代女巴赫的，恨不得这样，这个显然是过。但是也有人，我也看过一些不太好的，他会把这个直接给踩到脚底下，踩到一个好像就根本就不行，就是太糟糕这种，我觉得这个都是有点跑偏。首先来说呢，他的这个像小敏诗歌，其实你听他的大多数旋律，你都能听出他确实就是河南人，甚至你都能听出一点豫剧的腔调的，是吧？梆子戏的腔调的，这个我觉得也没毛病，不是什么大问题。这就是我说的，荷马史诗在当年荷马传唱的时候，也不过就是希腊梆子而已，是吧？也可能就是那样的，所以这个本身不是问题。它的问题往往出现它的歌词，就是小敏有很多的歌词可能不见得是那么完全符合真理，我不是说所有，但是真的有一部分。比如最常见的就是我记得当年那首歌唱的是，我以觉志要跟随主，我以启示要跟随主，是吧？我以启示要跟随主，后来呢他会把这个改成了新版啊，叫我以觉志要跟随主。后来又有人说觉志也不太对，我要什么励志要跟随主。你会发现光这一句歌词就不同的宗派就有好几种不同的唱法。所以呢，对他的这样的诗歌，我觉得得首先承认这个事实，就是他是中国大教会60年来的一个小传统，这个小传统是在的，你不能一竿子打倒啊。你很多的该传唱的诗歌，我相信还有说的是很不错的，但是如果可以，我觉得还是去从更加有深厚的基督教文明背景的诗歌中来找会更好一些。就像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说的，上帝启示下来的这个普遍恩典文化使命或者这个传统主要是在西方，并不是在中国，对吧？所以音乐的范式和整个的这个东西，它更多的是在那个西亚、希腊、西欧这儿来的。所以虽然也有很多的赞美诗，其实那个曲调背后是苏格兰民歌，对吧？比如说像那个有一个好像尼多生还写过那个叫《自伯大尼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挺好的，那个是那个苏格兰的一个叫 Danny Boy， 其实是来自苏格兰的这个歌。哎，你会听起来它相对来说正一些，或者简单的说就是清新刚健一些，音律上也是比较和谐一些。小敏的很多诗歌呢倒是好上口，好上口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确实熟悉的就是梆子戏，或者说是这种某些东方的那种音乐的感觉，你觉得好上口，它不见得是非常的有丰富性的那个音乐，它可以传唱，而歌词的问题更是在其中。真正好的赞美诗其实还是应该让他的诗和他的这个旋律他的歌词都比较的能够配合，而且能够写出和声来，写出声部来，大家唱起来会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应该更多的去学习这些包括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诗篇，是吧？更重要的，如果我们可以更多的去学习唱诗篇这个是很好的。诗篇的这个旋律也有一些比较成熟的 来自于这个西方教会的这个那个旋律去唱。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复杂。所以我想说的是，某一些诗歌最好就是保留在你的小组和某些福音活动里去唱，最好不要用在组织敬拜和一些正式场合。而更多的那些让我们的灵魂如果能被赞美诗所陶冶所去更新，还是那种越经过了考验的古典教育嘛，古典圣诗，经典的圣诗，就是200年前的人写的，他现在还在传唱的那个，可能比较有说服力。当然我的意思是说，我个人相信小敏的某些诗歌应该有几首也能传到200年以后，所以我说它有它的价值。但如果你全盘的只唱它的，恐怕不一定是很好。好，那我们就下面这个话题就比较大了，下午专门来说。我们上午就到这儿吧，大家还有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有三五分钟。一位，
我就想问一下，现在有一些福音网站上以摇滚形式去表达的诗歌。
嗯，摇滚形式表达的诗歌啊，这个 rock and roll 就是叫摇滚，对吧？你要知道摇滚的兴起。在历史上，你看万物都要先讲历史嘛，是吧？摇滚是在上世纪50-60年代在欧美兴起的，对吧？它兴起的一个背景就是叫做二战之后反战啊颓废的一代那样一个状态。当时有什么嬉皮士啦，有那种左翼风潮。你要注意，中国在搞文革的时候60年代，不是只有中国在这样的做，在法国一样有共运，在日本一样有赤潮。就是整个这个红色狂飙是席卷世界，所以说只不过在中国比较集中而已。而左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反抗、反叛、推翻一切旧制度，是对保守主义这个词的反面。所以摇滚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以战斗的姿态出现的，啊，以一种战斗的姿态，一个反抗的姿态出现的。所以它这里边就是摇滚的核心精神，就是一种反抗性和愤怒，没有反抗和愤怒就不成型摇滚。以中国的这个摇滚教父，比如崔健，你像他当时也是一种颠覆性的形象出现的，对吧？穿个那个军服，戴个军帽，一个裤子搂到这儿，一个垂下来，是吧？拿个吉他，咔咔就不用传统的那个嘶吼的，你跟不跟我走，我一无所有，是吧？就这样的，那是一种战斗的姿态，所以。特别会迎合年轻人，所以可能这个是天然就跟我的理解跟赞美诗是不太搭界。摇滚的核心不是有贝子、有鼓、有电吉他，穿着皮裤披着长发就是摇滚，不是这样的。摇滚的核心是反叛和战斗和愤怒。如果不愤怒的摇滚，那就跟不搞笑的相声是一样。有没有歌颂型相声？那也有，但是为什么要听这个呢？那就比较怪。所以你说赞美的摇滚，以我来看是一个伪命题，很奇怪。所以它能走多远，我是不好说的。你要说是美国的那个新福音派那个 gospel 音乐，对吧？它里边，你看它主流，为什么它主流的载体是有点类似于用分法来说接近于民谣，对不对？是民谣，甚至不是流行，是民谣。是那个 soul， 是那个灵魂乐，对吧？你几乎没有听过什么摇滚赞美诗，在美国也没有，我不知道这个赞咱们俩那些是什么一种风格。所以太强烈的节奏的运用可能是比较危险的，至少是微妙的操作。所以很多的比较保守的教会，即便是用钢琴，甚至可以用吉他，也基本上是不可以用鼓的，对不对？因为鼓这个东西就带节奏嘛，是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可能这个形式不见得很好，这个器皿可能不是盛放圣诗的最佳选择。
听
到那个麦克风的声音，它属于民谣吗？有点，它有
点像轻摇滚流行嘛。对啊，
它还上本碟了嘛，是不是？对，它就像它那是流行乐。大家还有问题吗？
我想问一句，就是还有一种想法，就是去 恢复历史，它是来自于那个黑人的嘛。
嗯。
当时为了表达这个，但是是因为现在演变嘛，我也是觉得他这种音乐就只是从他这种音乐的种类上讲，你觉得他和古典教育有？
哎呀，据我所知呢，我所了解的最接近爵士乐的就是村上春树这个作家啊，他就是一个狂热的爵士乐爱好者，他的作品中也充斥着大量的爵士乐，所以呢他的整个写作风格你可以理解为是文字版的爵士乐。所以如果你，我是读过他太多东西了，你如果非常了解他，你就大概了解爵士乐是一种什么风范。如果说非得对应哪一个阶级，就是最标准的就是对应小资的，所谓小资产阶级的一个标志性的音乐就是蓝调和这个爵士吧。所以它不是说好和坏，而是它呈现的一种氛围，它不会让你想到的是一种清新刚健，一种勇敢自由敬虔安静神圣，它比较让你想到的是穿着一个精致的时装，剪裁得体的定制的一个服装，拿着一些高档的而藏而不露的不是土豪式的奢侈品，然后出入于那种非常高档的银座的餐厅啊，吃的是那种非常精致的一个法国来的鲑鱼啦什么，那个沙拉就是特别简单的浇一点什么东西啊，这一餐2000欧元，它让你想象到的是整个的这种感觉和氛围，这种生活方式是一个都市文明，就昨天讲这个城市嘛，对吧，是这个城市文明当中比较极度精致化了的那个地方。这个精致好还是不好的，我只能说那个美丽的泡沫啊，可能不是总能持久的啊，不是每个地方都养得起那种慵懒的爵士乐手，是吧。所以我也不知道是该怎么形容，就是它还是跟我们说的这种在这个气氛上和感觉上不是太搭界。就如同村上春树同样也很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很喜欢，但是他写的东西跟卡拉马佐夫兄弟确实是两个不同的路径，差很多啊，这可能就是我能做的这个报道。嗯，好，那我们就上午的时间就到这儿吧。嗯。